祷告乃是灵中所烧圣香。那这首诗歌是讲到祷告非常宝贵，非常好的一首诗歌。祷告乃是宇宙最大的力量，乃是神的炸药，无何能挡，推动那只推动一切之手，转动活轮，掠过全地无流。他讲到说，是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那这个带来一个何等大的力量。那早间我们一同来交通一段的圣经，是在以赛亚书第62章第6节和第7节。以赛亚书第62章第6和第7节，请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段的圣经。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寂寞，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那在这段圣经里面，神在那里要设立守望的人，那这班人呢，他也是祷告的人。那我们看见说，在圣经的里面，他一直的把祷告的权柄来赐给我们，把祷告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我们在春林会弟兄和我们交通道，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所做的事，他说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他下面呢，就把一个祷告的权柄来赐给我们，也赐给他的教会。那这段圣经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今天我们看见说，这个守望是一个何等的重要。当时候他们在城墙的上面，他们需要设立守望的人，因为呢，若是没有守望的，不知道仇敌什么时候来，等到真的发现的时候，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守望的人，他们是时刻的警醒，时刻的注意，然后他们在那里守望，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讲到耶路撒冷，我们不是从一个属地的耶路撒冷，也许你说今天在这些城里面没有什么需要这些守望的，今天有各种的电子设备，有各种的他们能够来做这些工作。这里讲的耶路撒冷是讲到一个属天的，是讲到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从一个外表他所要让我们认识的，我们进入那个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守望者是非常重要的，神心中要得着守望的人。他说，我在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所以我们一个看见哈，守望的他是站在高处的，是在城上面的。守望的人不是和大家都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的，那你也看不清楚远处，你也没有办法来有一个分辨。他说在你的城上，需要在高处来设立这个守望的人。今天神在他的家里面需要有守望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觉得说主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这么大的需要，为着神的家，我们需要起来做一个守望的人。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主说守望的人是在城上设立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今天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我们认识到说，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坐在哪里？坐在天上，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说，我们虽然好像还在地上，跟别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生活，我们也工作，我们有好多各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去忙碌。跟世界上的人，从外表看，人家不一定看出来我们有什么样的分别。但是我们是一个守望者，神是在城上设立这个守望者。我们知道说，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虽然好像跟他们都在同样一个水平线，但是我们真的里面知道，我们是与主已经一同复活了，我们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坐在天上，我们看事情才会看得清楚。坐在天上，我们来感受事情和坐在地上是不一样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缺乏，若是我们就是坐在地上，我们和世界上的人一样，有缺乏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怎么样的担心，我们是怎么样的痛苦，我们是怎么样的紧张，我们在各样的难处里面，若是我们坐在地上，我们的帮助 是从第一趟我们来寻找，但是今天神要我们看见我们的地位是坐在天上的，我们坐在天上，我们来面对仇敌的攻击，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一个属天的地位，我们遇到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眼目是望天的，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仰望是在神的身上。先我们看见他是在城上设立守望的，我们愿意主来改变我们，愿意主来呼召我们，愿意主来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今天他给我们的地位实在是一个属天的地位，实在是一个与他同坐天上的地位，叫我们不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被世界所捆绑，不在这个世界里面被世界所缠累，叫我们有一个拔高的，我们今天是活在属天的境界的里面。我们的王弟兄在这一次信息的里面讲到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讲到那个祷告为着国度为着使命来祷告，他特别讲到一段话，他说没有使命感的人注重自己人生所需，富有天国使命感的人思念天上的事，那祷告就是有没有使命的一个温度计。他讲到那个温度计好像一个衡量表啊，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个国度的使命，跟我们的祷告是一个温度计，是显出来的。所以若是我们站在一个属地的，我们的确我们都有需要，我们也不是说你不需要为你的需要祷告，神也乐意听我们的祷告，神要我们把各样的重担带到他的面前，的确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需要，不需要为同伴的需要祷告，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另外一点来讲，我们有一个温度计，今天我们所有的祷告我们都是在这个层面呢，还是我们也摸着了神宝座的心意，我们所有的忧虑，我们所有所眼目所担心的所看的，都是跟平面跟世界上的一样呢，还是今天我们是在城上主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地位，从高处从天上我们来面对来看待各样的事情，我们从天的角度再来看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完全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从属天的角度我们来看仇敌的攻击，那个反应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第一个要看见说，他说是在城上设立守望的，这些守望的人他是在城上的，是在高处的，他才能看得清楚。我们求主改变我们的生活，那第一个认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的，我们不是在地上的，然后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所思念的是天上的事情，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为着国度来祷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把神的天上的旨意能够带到地上来，神需要在神家里面有这样的守望者，我们求主来得着我们。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看见守望者是站在高处在城上设立守望者。那第二个我们看见他讲到说，他们昼夜必不寂寞，昼夜必不寂寞，那这些呢是警醒时刻在那里警醒祷告的人，时刻警醒祷告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对头啊，我们的仇敌他是不休息的，他是到处在那里四处的寻找，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所以有一个人讲说，今天若是仇敌在天花板上在那里休息啊，没事干的时候，那可能是我们没有什么神的心意，没有什么神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但是今天一旦神的旨意要通行，一旦我们向着主有心的时候，你就发现仇敌的攻击是不断的，你就发现说这个仇敌啊，他是不休息的。所以今天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昼夜必不寂寞，我们需要认识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啊，这个属灵的征战是非常实际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他讲到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 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讲到说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与天空执政掌权与那个恶魔那样的一个权力势力，我们在这里征战。那今天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就做一个神的儿女，好像我也不需要来面对这些征战？蒙赎的人当侍奉，那个诗歌讲得很好，蒙赎的人当侍奉，面对无数的仇敌。今天只要有神的心意要出来，必定有属灵的征战，因为仇敌他不甘心，他不甘心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说，常常我们在传福音，仇敌在那里拦阻，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主为我们来开福音的门，使我们能够放胆能够来传讲，需要有好多的祷告。有些人他信了，但是呢仇敌也知道，哎，不准你受尽归入主的名下，哎呀，我们又需要有好多的祷告。那个征战是非常真实的。从前我们当中有一位红姊妹，她的妈妈在台湾的庙里面是做那个算命的那种的，然后她要出国到美国来，到夏威夷去读书。那她的妈妈在她出来之前就严严的警告她，你出国你千万不能信基督教，不能信什么信什么啊，他说好好好，他那时候也根本不认识主，他就到了美国了。到了美国以后，后来他真的是有机会就到教会去，后来他听见了福音，他也相信了，后来他就告诉他妈妈，他妈妈虽然很生气啊，但他妈妈也没有办法，这个女儿信了，而且又在这么远，他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他妈妈就严严的警告他说，你信就算了，但是你千万不能受尽啊，千万不能受尽。那到了有一天，我们的姊妹她里面实在受感动，她看见主的话，我们信而受尽就必得救，看见我们要信，我们得着了基督，我们还要归入基督，还要受尽归入基督。然后我们从水里起来，她也认识到说那个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像所有仇敌的权势在水里面埋葬了，所有的旧照在水里面埋葬了，所有的天然生命在水里面埋葬了。受尽是一个太大的福分，是一个见证，能够表明主为我们所做成的。哎呀，那天我的姊妹她就受尽，她也没告诉她妈妈，她就受尽归到主的名下。他的妈妈远在台湾，他常常算他女儿的情形，在那个层次的里面，在一个属仇敌的权势的底下，他在那里能够算出他的女儿好像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一天他说不好了，他找不到他女儿，女儿不知道跑哪去了，他怎么算也算不到他女儿，他说完了，他死了，他不在了，他不在这个世界了。他妈妈很紧张啊，到处找啊找啊找啊，最后终于联络到他女儿。他一听到他女儿还好好的，他妈妈就说，你受尽了。他女儿说，对，我受尽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属灵的征战，在属世界的里面，在那样这个领域的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比我们可能还清楚。他妈妈算了半天，他妈妈是这种通灵的，但是呢后来他知道他女儿受尽了，不属于仇敌的范围了。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在真理上认识，我们受尽归入基督，我们是迁到了爱子的国度。所以仇敌有很多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是不法的，是不合法的，但是神的儿女需要起来，我们要警醒，要来祷告，要来这边所讲的昼夜必不寂寞。因为仇敌他不甘心的，他随时用各样的机会。保罗告诉我们说，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征战的对象是在空中的。他讲到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与那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他讲到那个征战，原文是说那个摔跤啊，那个摔跤，那个摔跤能不能够得胜？你知道那个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神要设立守望的人，他要我们时刻的警醒，因为我们面对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讲到全副的军装，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哈，不论他讲到哪一个部分，讲到真理当带子束腰， 讲到用公义当父亲近这兄，讲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到最后他讲到拿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我们要警醒不倦，我们需要昼夜不寂寞，警醒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看见到了末后的世代，有人讲说今天是夜最深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主要回来了，今天是征战最猛烈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最近只是觉得说，哇，这个地震一而再再而三的，就这么一直发生啊，就是最近有什么火山爆发啊，这些年好像越来越紧张啊，越来越紧张，就是说是不是真的人家讲末日就快到了。弟兄姊妹，我们所担心的还不是一个末日，这个地震啊、饥荒啊、灾难啊、征战啊，是的，这些都会发生的，的确都会发生的，而且它的频率是越来越高。我们也看见的确好像就是往这个方向在走，但是就神儿女来讲，我们所面对的那个属灵的征战是越来越猛烈的。今天是夜最深的时候，是越需要我们神儿女起来警醒祷告。什么时候是我们最不警醒的时候？常常是在夜最深的时候，也许我们睡得最沉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就在这样的一个主来之前，一个夜最深的时候，但是却需要我们警醒祷告。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何等猛烈的征战，愿主他不让我们放过，不让我们放松，不让我们活在一个属地的光景。我们需要在城上，我们需要在高处，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祷告在主的面前。好，我们看第三点哈，他讲到说呼吁耶和华的，那这边特别讲到守望者，他们有一个迫切的感觉啊，那个向神那个呼吁啊，向神那个呼吁。当我们里面有一个重的负担，我们会向神呼吁。我们印象都很深刻，王弟兄在春令会最后一天，他讲到说呢，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他讲到那个抓住神的祷告，不放过神的祷告，就那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他们向神在那里呼喊，向神在那里呼吁。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在国内这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聚会早上4点多开始，来这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向神呼吁的那样的一个祷告，叫我们里面受感动，叫我们知道说今天神能不答应这样的祷告吗？当神的子民这样子向他呼吁的时候，我们的神他必定要垂听这样的祷告。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有没有从神来的看见说今天是一个荒凉，是一个末后时代，是一个属灵征战这么猛烈的时刻？有多少神的儿女轻轻呼呼的，好像仇敌随便用一点点诡计，用一点点世界，用一点点他的伎俩，就产生了这么多问题，就能把人掳到世界里面去，就能产生许多的分裂，许多的荒凉的光景。这些很多仇敌的工作，我们不是说好像弟兄姊妹就是会这样的，教会就是这个情形，我们觉得说不可以的，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不可以的，在神儿女的身上不可以的，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不可以的，我们都需要起来警醒祷告，我们需要做一个守望者。每一个家庭，我们需要起来为我们的家来守望，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家来祷告，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儿女来守望，来祷告。那这些都是需要守望者。当我们看见他说呼吁耶和华的，呼吁耶和华的，当里面负担重到一个地步，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呼吁耶和华，向我们的主来呼喊，向他来把所有的重担要来告诉他，我们在征战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那这个礼拜五，礼拜要礼拜五礼拜六哈，我是听见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参加一个这个饥饿三十啊，饥饿三十就是有30个小时 他们愿意来体会这种饥饿的感觉，他们愿意关心世界上有好多的儿童，他们还在这个饥饿的里面。他们想到说，是的，今天也好多人愿意参与，我看了一下那个数字啊，有这么多人他们愿意参与，至少体会一下，到底你说世界上好多人还在饥饿里面，这个饥饿的感觉是什么？他们说我也要来体会一下，我好能够有一个负担，来有一点力量能够帮助他们。但当我们认识到在圣经里面那个饥饿，今天也许人说我就是体会一下，但是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禁食四十昼夜，主好多的时候他退到山上去，主耶稣他禁食在那里祷告。我们看见主也告诉我们说，有一类的鬼你非禁食你是不能赶出去的。主也告诉我们说，当时他和他们这些门徒同在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禁食，当他不在的时候，他说你们就要禁食了。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他们也怎么样禁食祷告。那禁食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若是我们只是为了体会饥饿，那是一件事情哈。但是今天若是主把一个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向我们的神来呼吁，当我们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你说我需要禁食祷告，也许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需要放下合法我肉身上合法的权利，我们吃东西是最合法的权利，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你当一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你好像吃也没有那个胃口，你好像觉得说我就是有一个负担在神的面前向我们的神来呼吁来祷告，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禁食的时候。当你有一个使命托在你的身上，说我要在主面前向我们的神来祷告，我需要寻求神的旨意，如果我摸不着，我里面就过不去，好像跟神在那里摔跤。但是我们认知到说，我们向我们的神来呼吁，那讲到里面的一个迫切，有这样的一个重的负担，那我们看见说禁食的确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合法的享受，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绝对的心智。今天世界上的人也用绝食来代表他有一个绝对的心智，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外面来做一件事情，不是一个方法，好像说神就必须来听我们的祷告，乃是说今天若是有一个负担在我们的里面那么的真实，我们向我们的神来呼吁，那在这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禁食祷告，那这个是带着一个很大力量的，因为我们有一般人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不顾自己的需要，我们不顾念自己的感觉，我们愿意有一个绝对的心智，让神的心意能够成全。我想我们认知到这是禁食祷告的一个根本。那我们今天看见说，是的，求主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求主让我们真的向他有这个呼吁，大声疾呼，我们祷告我们的主，让他的旨意能够成就。那第四点讲到说，守望者是怎么样，他说你们不要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那这个祷告是一个不歇息的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就是说，我应该祷告几次呢？也有人讲说，你祷告不能祷告太多次，好像神听了可能都烦了，哎呀，一次两次三次。那今天祷告有一些原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今天若是我们在一个事情上祷告，你知道说神还没有答应你的祷告，好像说这个祷告是一个生命的成就，或者是说主的工作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是和他同工的。所以今天不是说我祷告完了一件事情好像你就让他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祷告主要把他那个负担越来越加重在我们的身上，那个祷告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祷告的人那个负担是很重，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有的时候压力是很大的，有时候我们为着一个亲人祷告，祷告来祷告去，怎么他还是不得救，你说你是不是就停止祷告了呢？主说还要祷告，继续祷告。但是倪弟兄也跟我们交通到很清楚哈，讲到祷告那个讲到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就说当我们祷告，你里面什么时候有了一个把握，或者说你里面有一个清楚神已经听了你这个祷告，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是苦苦哀求了，我们就在主面前为这件事情在那里赞美我们的神。也许从外面看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你祷告祷告祷告到里面有了这个把握，弟兄姊妹，我们就在主面前，我们赞美，我们就凭信来领取，来相信神必定要成就这件事情。但是祷告他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歇息啊，要等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他叫我们不要歇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主耶稣他设了一个比喻，他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主说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那他比喻讲什么呢？他讲到说，他说某城里有一个官，那这个官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所以你说这个官他是一个不好的，又不怕神又不怕人的。那还要讲到说，在城里有一个寡妇，寡妇是很有需要的。那寡妇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有一个对头，不晓得是什么对头，一定是为难他的，一定是给他很多麻烦的。他说请你给我伸冤。好，他多日不准，讲到说这个官啊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下面说什么呢？他说只因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哎呀，他这个官我不知道，他是不怕神也不怕人的，所以他本来多日都不准他的，什么你的对头我才不管你呢。但是因为这个寡妇啊，他就一直烦扰他，所以他讲到说，因为他这个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烦扰我。那主，我们的主有时候用比喻哈，这是我们看来实在是蛮特别的。他这个比喻讲到那个官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那他特别好像用这个情形来讲到说，今天你们向神祷告啊，你们是不要灰心，你们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好像说有一个缠绕，今天神有时候被你们好像缠烦了哈，就答应你们的祷告。那主用这样的一个反面的，好像这样的一个例子，他是叫我们认识到，他开始就说这个比喻是什么目的，就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有人讲说那个缠磨的祷告，弟兄姊妹，有些祷告一次两次啊，主就听了。我们常常发现说出蒙恩的弟兄姊妹，你说他们，有人讲说他们祷告特别灵啊，一祷告好像神就成就了，哎呀，有好多的见证，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说，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常常交通，哎呀，他们讲到有一些的祷告，你说那个难啊，那个时间之久啊，那个负担之重啊，你说神怎么还不成就？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生命的长大，这是一个与神的同工。所以我们看见祷告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事情，主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他这边十八章十八节哈，十七节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他用这个故事，他讲到神的子选民哈，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好像过了好多时间，神还没有成就他选民向他的呼吁。但是呢，神说终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神是听祷告的，神的旨意是会完成的，但是只照着他的时间，在他的安排的里面，神来完成他的旨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见神叫我们不要歇息，不要歇息。今天祷告里面需要主来加我们的力量，叫我们不放弃。有些事情实在是一次两次三次，我们里面觉得说是不是该放弃了，但是主说不要歇息，不要歇息。有时候我们为着教会祷告，主，我们说主啊，你看今天的光景还是这样，你说两千年来历世历代有多少神的儿女为着教会祷告，怎么今天还是这个情形？主说不要歇息，不要歇息，叫我们常常祷告，叫我们不灰心。神是听祷告的。 他讲到说，直到神建立耶路撒冷，今天就是建造的时候，今天就是主正在做工的时候。所以他建立到什么时候呢？我们需要祷告到什么时候呢？直到神建立耶路撒冷，他说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今天我们看见有好多的荒凉，今天我们里面也有焦急，今天我们若摸着主的心意，我们就真的感受到主说，我为我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若是我们轻轻呼呼的，也许我们就不觉得，我们说好像得过且过也还好嘛。但是当我们真的来到主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心里何等的焦急，为着他的殿焦急如同火烧。今天在末后的时代，世界上的人都知道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被这个提醒？主叫我们起来，起来祷告，主要我们说他要设立守望的人，叫我们不静默，叫我们呼吁他，叫我们呼吁他，叫我们祷告不歇息，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神的心意是必定会完成的，今天他要得着我们这般卑微的人。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说有就有，他是命立就立的神，在他很容易，他创造用他的话就能够创造天地，这么容易。今天你说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神要完成，不是很容易吗？他有一个意念，他说有就有，他就能够完成。但是当我们今天看见主他一再的告诉我们，叫我们在祷告的事上与他同工，我们一再的看见主把祷告的权柄赐给他的教会。为什么今天神不能自己就完成他的工作吗？但是我们看见神何等的高抬我们，何等的恩待我们。今天当我们看见神行义完成的时候，耶路撒冷成为一颗赞美的时候，是荣耀称颂都要归给我们的神。但是当神看见在他儿女的祷告的里面，在他的工作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同有份的，到了那一天，众圣徒的祷告，那个金香炉的祷告达到完满的时候，仇敌完全被摧毁，神的旨意能够完成，和我们神儿女的祷告是息息相关的。主叫我们在祷告里面一同有份，主叫我们在建造的里面一同有份，主叫我们在他神永远的心意里面能够一同有份。这是我们一个蒙福的光景。今天当看见说神他呼吁，他也呼召在他的教会的里面，他设立这些守望的人，守望的人是警醒的人，守望的人是祷告的人。所以我们求主得着我们，我们盼望说这些日子里面主真的来得着我们，我们都需要在祷告上能够再有进步，我们都需要在祷告上我们都能够一同的摆上。弟兄姊妹，我们说有很多的服事，有很多的工作，也许不是每一个圣徒我们都能够来参与的，我们都能够大家都来做同样的事情的，但是有一件是我们众人同有的服事，就是我们祷告的服事。那这个祷告的服事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都需要能够进入的。他讲到昼夜不寂寞，讲到那个不止息的祷告，我们也真的经历到当神儿女愿意起来，我们真是在主面前祷告，有好多事情会发生的，有好多奇妙主的带领，主的工作在我们当中会成就的。那我们也曾经交通过，真的是以前我们曾经24小时大家守望祷告啊，弟兄姊妹签名啊，我要祷告哪一个小时，那就盼望说是昼夜每一个时刻都有弟兄姊妹在祷告。在那个需要的当中，神的预备，神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们只能向我们的主来敬拜。那今天主来呼召我们，他需要守望的人，仇敌在四围好像那个吼叫的狮子，仇敌在四围他不甘心，他在那里用各样的机会要来杀害偷窃杀害毁坏。今天需要有人起来守望， 需要有人起来警醒，需要有人起来祷告，用祷告来摧毁仇敌的诡计，来抵挡仇敌的猛烈的攻势。今天需要借着祷告，让神他建造耶路撒冷，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545首，祷告乃是灵中所烧圣香。兄弟们，我们唱这样的诗歌，我们也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愿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愿我们成为一个守望的人，我们愿意借着祷告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中间。那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以后，用这个我们在主面前照着感动，好吧，我们多有一些的祷告在主的面前。
祷告乃是灵中所烧圣香，经过火水之人向神献上，乃是有分手之灵所点燃，并且信心之意升到神前。祷告乃是恩典方向所铺，信心爱辛苦难浇灌花朵，放在满了香气与瓶里面，给神吸入心上气味之甜。祷告乃是上圣安睡之气，体感于冰石河流不息，灌溉干地直到地底四方，所有沙漠都像玫瑰开放。
好吧，我们站起来，从第四节唱到第六节。
祷告乃是
在主的面前祷告。哦，凡站在你门内的都是警醒守望祷告的人。主啊，我们再将自己献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守望者，做一个祷告的人。主，你的教会是祷告的殿。哦，你的教会是祷告的教会。主啊，你带同你祷告的教会往前，但愿你祷告的教会摸着你自己每一个心意。主啊，早间祝福这些话语， 哦，但愿你的儿女们从深处向你呼吁，哦，从深处向你呼吁说，神啊，叫我们都做祷告的人，没有一个敢轻慢祷告的事。哦，借着祷告叫仇敌遇见失败，借着祷告一同摸着你的心意，叫借着祷告叫你的教会得着实在的复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